Hello，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教育专题，我是主持人邵环。各位听众啊，这是我们大学之道第一集的教育专题呢。邵环，我会带着我们的电脑全台湾走透透，去访问各地的老师、教师，请问他们一些关于教育的看法跟期许，然后让我们台湾教育能够有些看到更多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啊，这是我们第一集，这真是非常的想到就觉得好开心啊！终于开始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休学的，为了完成这件事情。那其实当初会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在某一所国中带他们的高关怀班，那我觉得很冲击啊，因为在光是在台北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一个地方，都还是有些学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待，有些老师可能对他们的看法会是比较不好的。那我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我开始做这个教育特辑。那我只做了一学期的高关怀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已经做了25年关怀我们这些不论是中辍的，或者有些毒品，甚至各种什么五花八门的状况都有的这些孩子，已经做了25年，那真的是今天是来好好请教。那这位老师呢，他号称麻辣女教师，虽然本人自己说自己一点都不麻辣。OK，所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欢迎我们的卓淑慧卓老师。
好，那大家好，很高兴接受邵环的邀约哈。
是的，很高兴，
是，
也很高兴老师愿意受访这样。
是
老
是
师上次受访已经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是是是，其实一直很不喜欢被受访，因为以前有过不好的新闻的经验，那个媒体经验就是封我为麻辣女教师，然后学生都会说老师你怎么都不麻辣。
哦，所以今天能够访问老师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因为其实跟卓老师是。老师是我们也是师大的大学姐，
是是是。
然后从之前在别的活动的时候刚好认识老师的女儿，然后老师也有在场跟老师有联络，后来没想到快一年多之后再跟老师有这个机会再做这个联系，真的
是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啊，
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缘分，因为我真的蛮不喜欢被受访的，因为哈，讲实在，台湾的媒体素养真的不好。
我会那个好好那个放在心上记得这些问题的。
就是被受访之后都会困扰多多，那干嘛受采访？
是啊，这也是好，我下做完交友，下个去做媒体好了。
对对对。
OK，那其实今天想就请老师聊聊当初自己对这些关怀的学生，或者所谓中辍学生的。当初这整个25年来的陪伴过程，那可以老师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这个说不论是议题或是这群孩子呢？
我觉得讲起来真的是机缘啊。因为我师大美术系刚毕业的时候就分发到一所很乡下的学校，叫在彰化永靖国中。
是。
那这所学校呢，在20几年前呢，我一分发到那个学校，其实我只是一个美术专任老师。那我的课有24个班。所以全校有一半都是我的学生。
24个班等于整每天课都排满了。
对，那个学校算中大型哦，有55个班，所以你看我就教了一半。
是。
然后呢，我本来只是一个美术代课嘛，
是。
可是后来呢，我教了这24个班里面有一个班913班，好，他们班的班导师就突然请了育婴假。
是。
然后呢，要请那个代课老师。
是。
结果他们全校哦，竟然没有老师愿意来当代课老师。
哎，这是因为
代理导师啊。
这是发生了。
对，后来是因为我是那一年我是实习老师，所以学校竟然排我去当代理导师，这个很吊诡哦。后来我去问了一些资深老师才知道，因为资深老师每一个都很会推，他们都不要。所以这个班就是问题很大，没有人敢来接。
是。
后来哈，等到我真的去当代理导师之后，我才知道，哇，这一班哈状况可严重了。有2个孩子被关到少管所，
啊，
犯了就是都碰毒品，
是。
然后有全班有1/5在吸安非他命，然后班上还有2个是党机，上课上到一半会踢档的，然后全班几乎都不念书，然后都会跟老师在那边反来反去的。
全班都男生吗？
没有没有，全班一半一半
都有，
嘿，都有
是。
所以等于这个班呢，让很多老师都觉得这一班真的是太难带了，那没有人要带了。
是。
所以学校会排我，真的是，所以很多学校都有这种情形哦。如果很多资深老师都不愿意带的时候，这个烂摊子就会丢给实习老师。
我会告诉我同学们要小心的。所以老师等于是半，意思说是可以半推半就开始跟他们做第一次接
触。对，就还搞不清楚啦，因为刚你当实习，你还在熟悉你的这个专业领域嘛，结果你还要去带一个班，讲真的，对于实习老师是很挑战、很辛苦的，因为没有经验。
是，
嘿，
那所以老师是怎么样开始跟他们去相处的？
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带我就发现，天哪，班上问题这么多。然后 以前所学的，不管是教育心理或者是辅导的概念，我都认为那个都是理论。
嗯，
我都觉得我使不上力啊。
是，
我真的后来是把这些全部抛开，我觉得我让我自己放下身段，我真心的去走入孩子他们的生活。
嗯，
我白天除了上他们美术课当班导之外，我晚上几乎都是一个一个去家庭访问。
家庭访问。
对，一个一个哦。
是。
我都从最有问题的赶快第一个去，
先重点急迫。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了解他们的家庭啊，
嗯，
那你怎么去协助跟辅导啊？
是，
你根本只是看到孩子的表面。
嗯哼，
好、哦，那所以我因为接触了这个班，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真正的去走入他们的生活，去接触他们。
嗯，
那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因为他们吸毒嘛，那我就接触到里面的一个孩子。
嗯，
哦，就是说。哦，可能这一段我要先跳过哦，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愿意这么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嗯、就是我的家庭。
哦，所以我们要先倒去，先回家庭。
对，要先回去我的家庭一下。
没问题，我们这边先按住。
对，因为很多老师会害怕这样的孩子，
嗯，
因为会觉得他们很难改变。
是。
那我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去做？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我自己就是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
嗯哼。
我以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啦，小六吧，我爸爸。我觉得我爸爸其实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是
因为他愿意为家庭打拼赚钱养我们家五个孩子嘛，家里是做家庭理容院，
嗯，
就是剪头发，我爸会帮，啊、就是很会剪头发，我爸是一个家庭理发师，可是我爸爸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可是后来因为交到不好的朋友，
嗯，
我爸爸就剪头发嘛，开始认识一些人客人啊来我们家剪头发，我爸爸遇到了很多爱喝酒的，
是，
所以后来我爸爸竟然也开始，就是变成。酗酒，
嗯，
然后呢，我爸爸那个酒品又不好，常常就会喝酒之后就会发牢骚啊，然后强迫我们要听他讲一些话，哦，超级痛苦的，所以我因为这样呢，我常常跟我爸爸有冲突，然后我爸爸后来又更夸张，吃喝嫖赌样样都来，
嗯，
其实我爸爸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希望这里我爸爸不要听到，因为我爸爸经过转变
是。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嗯，
只是说我爸爸也曾经在成家立业，就孩子还很小，他为了赚钱啦，他也曾经迷失过，
是，
就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
嗯，
然后我爸爸后来又，你看到又赌博，去跳舞，然后我爸爸喝，我爸爸后来哦，那一群喝酒的朋友几乎一个一个死光光，
死光光，
真的，我爸爸就是因为这样开始有觉醒，
嗯，
可是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跟各位你们说，我每次跟我学生讲这一段呢，他们说啊，老师你来在拍咪啊。我记得我国一吧，
嗯，
我小学其实我会念书哦，我是义长奖毕业的，
哇，第二名，
我拿到第二名毕业，我其实还算蛮会念书。可是，一上的国中哦，我呢，我记得我才念完第一次月考吧，我也是前三名哦。可是我爸爸告诉我们家五个小孩嘛，我爸就跟我们讲说，老大是我姐姐，老二是我，然后你们两个呢，不要念书了，爸爸欠了人家读书了200万，
那个时候有200万。
对，我跟你讲，我爸爸只说你们真的，我们连学费都付不起，连生活费都有问题了。拜托，我爸爸是拜托我们两个老大老二要去当女工，跟我们说真的，他没有钱让我们念书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哦，我跟我姐姐哦很乖哦，我们两个包好啊款款的，已经准备明天要去一个大新牌鱼工厂，
是
因为就在我们家附近，我是住台中港啊。那我爸爸送我们去一个沙鹿的达兴牌鱼工厂，啊，我都已经，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我还跟我姐姐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很会念书呢，我弟弟吼都在班上最后一名哎，他不想念书也不会念书，可是就因为重男轻女，我爸爸妈妈说不行，就你们两个人，老大跟老二刚好是女生，
嗯，
去不用念书了，他们认为女生不用念书，长大了还不是要嫁出去，所以就要去当女工。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我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好，然后我觉得我好吧，我就去当女工啊，没有办法啊。我记得那天我已经窝在房间哭了好久。
是。
然后等到晚上好像8、9点吧，哎，我爸妈说，哎，周淑慧，你们导师来我们家家庭访问哎。
嗯。
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那个老师叫张仲颖老师。
是。
他是我国一的班导。然后他跑来我们家哦，因为他知道我明天不去学校休学了嘛，然后他就来哦，然后他就问我爸爸妈妈啊，周淑慧这么会念书，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念啊？啊，他去当女工能赚多少钱啊？
嗯，这是蛮有道理的一件事。
是，结果你知道吗？我爸妈 就说他真的是不得已，因为真的是欠了太多钱。哦、我妈妈其实我看我妈妈都在旁边哭啊、
嗯。
然后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师简直是没有多加思索、哦，他马上跟我爸妈说：“这样好了，来，卓淑慧的国中三年学费我帮他出了。”你们知道吗？我那一天简直是从掉到地狱，一下子就回到天堂。
这转折太大了吧？
真的。然后你们知道我那时候小小的年纪，国一哦，我觉得我内心哦就出现一个很强烈的声音。
嗯。
我告诉我自己哦，我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有能力了，我也要来帮助跟我一样同类型的孩子。
是。
没想到我后来当老师，我竟然，你知道我当老师的过程也是很曲折哎、欸，因为我为了考师大美术系考了四年嘛，
四年，
对啊，因为谈恋爱啊，家里问题一堆啊，而且那过程我再讲分享一件，就是我国三哦，我其实我虽然很会念书哦，可是我都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痛恨这样的教育体制，因为我是念最好班，
嗯，
我是资优班哎、欸，
嗯哼，
念全校最好的一个班，可是我念那个最好的班哈、哦。却让我很痛苦，
嗯，
因为那个导师每天就是逼成绩，
是。
那我呢？我算是会念书的哦，可是我觉得我虽然会念书，却在那样的教育体制下，让我觉得不能呼吸。
是。
第一节考到最后一节啊，然后所有的什么音乐、美术、体育的课，我们全部拿来考试，考主科。
是。
我在那个资优班简直哈、哦、痛苦到极点。我本来很会念书的，到那个班之后，国三呢、哦，我整个人几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念，
嗯，
我迷失了。所以后来我迷失到哦，我隔壁的邻居哦，跟我青年竹马讲到那个女生哦，她是在放牛班。你看我们这个年代有好班跟放牛班。
嗯。
然后我跟她很好嘛，她说卓淑慧你念那么痛苦，走，我带你去玩。我那时候很苦闷嘛，家里又有问题啊，然后学校又吸引不了我啊，然后她就带我去跟一群很帅的帅哥去飙车。
飙车。
真的啊，一群男男女女就去飙车。
是。
我印象中很深刻，就是那些男生都超帅的。然后他们带我去飙车哈、哦，你知道吗？他们都是高中生，我是国三。
是。
我们会到一个那个建筑工地的空屋哦，因为那时候有戒严令。
嗯。
啊吼、哦，以前戒严令是禁止一堆人集会的。
对。
所以我们那一群人就在那个空屋子里面哦，点满蜡烛，然后一群男男女女在那边跳舞。我永远都记得哦。那一群很帅的男生就跟那些女生啊会跳三贴舞。
嗯，
那我呢，你们知道吗？我吓死了，从没参加过这种舞会的我，那你看点着蜡烛多有气氛啊。
嗯，
可是我还好，我头脑很清醒，我拒绝跳这种舞哎、欸，我就躲在旁边当壁花。
嗯，
人家不管怎么邀我都不下去。然后我突然哦，你知道吗，我小小年纪，我才国三哎、欸，我竟然脑海中出现好多的画面，我说天哪，为什么这一群人，我觉得他们在过什么生活啊，怎么这么自我麻痹啊，虽然我当时也很迷失，可是我很清楚我不要这样子。
嗯，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
是。
我觉得我虽然我会念书，我不想念书，但我起码我不想堕落。
是。
因为我的家庭太惨了，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堕落。
嗯。
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才这样闪过的念头，哇，警察就全部来了，把我们全部的男男女女抓到警察局。这个很重要哦，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会愿意去接纳这一群孩子很重要的原因。
嗯，就是自己家庭的背景，然后因为可能家庭当初有这个状况，然后就又有好老师来，
对，遇到好老师，
所以双重的原因这样子，
对，
就比较能理解他们，然后又因为有好老师也想帮助他们。
是是是是，所以你看我一辈子，你看我还有被抓去警察局的经验。后来我爸爸来哦，来警察局看到我第一眼啊，赏我一巴掌，
嗯，
说你让我很丢脸，还要把你来警察局把你保出来，
是
这样。
所以这老师当初的一些过去的背景经历，所以会愿意去跟这些孩子可能比较熟悉他们的状况，比较愿意去了解他们，
比较能够同理吧。
嗯，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哦，大多数的老师都太会念书了、
哦、
都是好学生。那我在 国一到国三那个过程，从好学生我有差一点要变成坏学生。
嗯，
那我只是觉得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是一种人格特质，
是
我不想要那样。
嗯，
嘿，我对那种飙车玩乐我没有兴趣。
是
是，
所以这整个经历就那个人生的跨度很大，那个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已经跨了很多的情况，所以更能理解
是是
各种不一样的学生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好不容易花了四年才考上师大美术系。
好，然后之后读完又去分发，然后就回到去到我们彰化的学校这样。
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这让我们卓老师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过去的经历，那下段回来 刚我们藏了一个伏笔嘛，在彰化发生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次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下段回来见，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教育专题企划，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关怀我们这个中辍村25年的卓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跟故事。那刚刚在上一段，老师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家庭的背景，让他可以对这些学生更有同理心，更去了解他们。同时，因为有遇过好的老师，所以愿意成为那个帮助人的那位老师。那其实刚老师在刚上一段讲到在彰化实习的部分，那时候我们留了一个伏笔在那边嘛，跟老师接着跟我们聊，那时候后来怎么样跟这群学生相处的？
嗯，好，那其实以前这种乡下地方哈，刚好我去的这所实习学校哈，彰化永靖国中，刚好那时候安非他命大流行，
嗯，
他们学校成为一个安非他命的大毒窟哎。我那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深入这个班哈，我不知道原来全校有那么多孩子在吸安非他命。这个班哦，就有1/5的孩子在吸碰安非他命。
嗯哼。
然后我主要是接触里面两个孩子，
是
这个叫阿志。那这阿志呢，他很少在这个班出现。然后后来呢，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嘛，年轻老师都会比较吸引这些年轻孩子。然后他就是听说哇，来了一个漂亮的女老师，他就突然出现了。
嗯。
他大概他听说啊，同学给我他的基本资料是这样子哦，从小三开始吸毒，吸到现在国三，然后呢，他是全校的大哥，而且是加入竹联帮的帮派分子，而且拿枪拿子弹，公然卖安非他命毒品，所以其实学校老师都拜托他不要来，然后同学也都很怕他，
嗯，
他只要来学校只有一件事，他一定是来打架的，他才会出现。听说他旷课的次数哈、哦，比他是。他能够来到学校哈、哦，讲真的都很给老师面子了，
嗯，
很少出现了、啊，所以他会出现哈、哦。同学说，卓老师是你的吸引力哦，因为我当代理导师嘛，
是。
他说他要来瞧一瞧这个女老师，这样，好、哦。那后来呢？其实因为他的关系哦、嗯，因为他们班上太多孩子吸毒了，还有另外一个阿华，他们都是。那个阿华是已经被抓去少年看守所，不是那个叫少管所，
嗯，
去2-3个月。同学跟我说，老师那个很帅哟、哦。那我一直没有看到他，等到后来我这个其实就是当代理老师待了一半，他才回来。
嗯，
所以我一开始是锁定阿志为目标，因为他很有领导力。我认为一个班哈、哦，请贼要请王，所以我要先请住他。
嗯嗯嗯。
那后来那个阿华回来，又是他们班又不一样了，因为那个老大被关，所以这个阿志等于是临时老大，所以等到那个真正老大回来，我刚好辅导他到一个段落，我要继续再辅导他，因为他也是王啊。
嗯，
所以我因为请住这两个王哦，我那一班完全听我的，很重要哦，请贼要请王。
嗯，
然后这个阿志的状况是哈、哦，从小三吸毒到小六，他很严重哎，他后来我深入去了解他的家庭哦，他爸爸很早就过世，然后妈妈就又改嫁，
嗯，
然后他是跟着一个阿嬷80几岁在带他，然后他还有一个叔叔，然后这阿志呢吸毒这么严重哦，他叔叔都不知道，
嗯，
嘿，然后他还是党基，
嗯，
然后后来我就透过同学哦带我去那个庙会，我说老师我带你去看那个阿志哦，那个三太子都会借他也起党，
嗯，
一做党基动做了就碎了对吧？啊，大家都会去看，结果在那场庙会当中哦。我竟然看到什么画面你知道吗？我永远难以忘记，他叔叔也来了，然后当时是那个三太子借他，然后跑去他叔叔的面前，
嗯，
三太子借他哦，跟他阿吉讲说，你们这个阿志哈、哦、吸安非他命啊，吸毒你知不知道？你懂这个意思吗？
嗯，
那个神明哈、哦、借着他的身体去跟他叔叔讲说他吸毒，
是，
他回去被打得半死，我认为这个神明是救他哎、欸。然后那个神明是三太子哎、
嗯，
哪吒哎，哦，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相信当今那种什么会起嘎，会，我都相信那个神明真的是好棒的神明，我来救他。
你说不得不信。
真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就跟我说，他那天回去被他叔叔脱光光衣服吊起来毒打。好、哦，可是他因为吸毒太严重了，他加入竹联帮，然后我在那个代课。就当代理老师的时间呢，我其实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
嗯，
比如说白天哦，他几乎都会来学校，然后晚上我就把他带去我的宿舍。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哦，你知道他听什么音乐吗？我常常看到他那边戴着耳机啊，很沉醉。然后我就说，哎，你可以老师听一下，你在听什么音乐吗？你知道吗？我听到差点昏倒。他在听大悲咒
啊，
有个奇怪吧？这种孩子哦， 到处打架惹是生非的孩子吸加入帮派吸毒卖毒，他竟然在听大悲咒。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音乐啊？哦，老师可能哦，我做太多坏事了，我听这种音乐就觉得心里很平和。
他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的。
对，你知道吗？很有，我认为很有佛缘的孩子，嗯，因为我本身也学佛吃素，我就觉得我可以带他。
是。
然后呢，我永远记得就是他就晚上啊都会跟我分享他们家里那种乱七八糟啊，家里就是很乱嘛，
是，
然后他才会跑去大哥那边取暖嘛，
嗯，
然后我就一直从这个过程，我一直鼓励他说，哦，你看到，哦，你被毒品控制，被帮派大哥控制，我说，哦，你不想过自由一点吗？他说，对呀，啊，老师你龙你哪摘，然后他叫我去砍谁，哦，我就得去剁掉那个人的手哦，他叫我做什么不可以拒绝的，我说对呀，啊，你不会觉得很痛苦吗？他说会呀，啊，可是没办法呀。我说不是没办法，你可以选择你的人生呢，你这么年轻。那因为我跟他相处越来越久，他就越信任我，后来他真的听我的话，哎，你知道吗？他说，老师你知道脱离帮派要什么付出什么代价吗？我说啊，还有什么代价，我们比他单纯太多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讲哦，加入帮派很容易哦，脱离帮派很难哦，三刀六眼。啊，什么是三刀六眼啊？他说要自残三刀，
嗯，
一只刀哦把自己捅一刀，哦，要两个洞
穿出去。
对，他说，哦，通常只能选一只手或一只脚把它废掉了，
嗯，
他说，老师你要我这样，哦，我说啊，这么恐怖，没有其他方法吗？他说不知道，要看运气，
嗯，
后来你知道吗，他很好运，欸，他真的很勇敢去跟他老大说他要退出，然后他老大竟然摸着他的肩膀跟他说，啊，我知道你说了你会再回来的，他说让你暂时退出没关系，我相信你会再回来。所以后来老大没有对他三刀六眼，
嗯，
然后你知道吗？隔天他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们老大放过我哎。”然后他就拿了一支枪，两颗子弹。老师，那我这个枪子弹怎么办？我告诉各位哦，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看过真枪实弹。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这个玩具枪法。”然后他就给我，老师你摸，要不要我上膛给你看？听，哦，他那个声音超清脆的，
嗯，
然后那个沉沉的那个枪，哦，然后他还拿出那个安非他命，老师你看哦。这个哦很纯的哦，1000块你要不要？他说那个如果杂质哦黄黄的哦，500块就好了。他不是要卖我啦，他是要让我看到，老师，这真的毒品，这真的枪哎，欸！我告诉你哦，真的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当中哦，他的替帮你知道不？人家这些孩子比你还复杂，
嗯，
你说你用什么帮他啊？我觉得我真的是用真诚感动他，
是
用我的生命去碰撞他的生命。所以这个孩子愿意相信我，
嗯，
绝对不是你当一个老师讲大道理可以劝他的。
是，
我觉得因为那些日子，我真的每天晚上在倾听他，每天在倾听他说家里的苦难，他遇到了谁又谁，谁是真正关心他的。
是，
然后就这样，哦，这个后来呢，你知道我是陪伴着他去，因为永靖有所谓的那个公路花园，都是种那个玫瑰花园。
嗯，
我就带着他去永靖国中旁边的一个玫瑰花园，一直走很远哦，然后选了一块，好，我们把它下去，我们俩还约定10年后我们要把这支枪挖出来。结果真的哦，10年后这个班哦，真的办同学会，
嗯，
这个孩子出现，你知道吗？笑死我了，
嗯，
穿白衬衫、白长裤，开着白轿车来接我。全班派他来接，开车接我，然后我看到他差点没有糗席啊，你知道吗？我问他说：“阿志，你怎么会穿成这样啊？”他老师，我告诉你哦，我要10年后才见面哈，我要告诉你哦，我现在是白道的，我是白道哎。然后他去同学会，你知道吗？
嗯，
脸红哎，看到女生脸红哎。我说阿志，你现在在做什么？老师，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在餐厅做业务哦，我专门是送那些货的。
嗯，
然后我已经买了车子，买了房子哦。
是。
他说他看到女生会脸红，他没有女朋友的。你看多可爱的孩子啊！
嗯，
原来在我那一年短短的那一年陪伴他，你看他竟然可以远离帮派，现在是一个真的是活出自己的一个孩子。
嗯，
哇，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对我而言真的是太重要了。我那些年哈，虽然10年后才跟他碰面，可是我知道他已经脱离了，没有再继续加入黑道，而且也走在他的正道上。因为他这个孩子的经验，让我超级有信心。所以后来其实我 我这一年实习完我就结婚了，嗯，然后我就跟着我老公到基隆的名传国中，
是，
然后就这样开始陪伴中辍生，因为我有信心，
有信心，
而且我们当美术老师哦，很没有成就感，一个礼拜一个班只上一节课，
对，
要干嘛？美术课一个礼拜上一节，要教什么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真的曾经想我不干了，我们很多美术系的后来都不当老师了，
是，
还好我还有这一块可以努力耶，嗯，我就告诉我自己，好吧，那我就来陪伴这一群别人不想要教的孩子，我都专门陪伴后面的孩子。
是，
其实我们明传国中有资优班，嗯，我同时在这个学校我会教到资优班，我会教到后段班的中辍生，所以我觉得讲真的哦，给我很大的震撼。嗯，你看那些资优班有多少人的关注跟关爱，
对，
而后面这群孩子是几乎都是被大人放弃的一群。我去关心他们哦，有多少的人跟我讲，很多老师跟我讲一句话。左老师啊，你干嘛浪费时间啊，这些 Q 嘎的我哈，因为你是去关心他们干嘛？还有老师跟我说哦，你哈，哦，把这些钱哦，这些心力拿去好好关心你的孩子吧。嗯，就因为这样，我觉得这种跟他们生命碰撞的经验，你知道吗？让我觉得你知道吗？我那种快乐，我真的无法言喻。你知道吗？一个孩子因为你短暂的陪伴，他生命有大大的改变。
是。
现在这样的孩子我都，你知道这个阿志哦，现在都跟我有联络，哎，他每年一定来看我，然后他每次都抱着我，我老公还吃醋，哎，他长大了，42岁了，因为我今年52岁，他42岁，我大他们10岁，
是，
这群孩子哦，每年一定办同学会，嗯，然后他们一定邀请他们原来的那班的导师，还有我，
是，
他都会说我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嗯，你知道吗？是，我觉得当一个老师，当这样的老师，我认为是。我觉得才是真正有影响力，嗯，影响孩子的生命，
是，
所以后来我才教得下去。
就每次可能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再想想那个时候，
对对，以致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虽然到了明传国中，我就继续做这一块，比较后段班的，所以我其实，在明传国中也影响了一些孩子，
是。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这个阿红呢，在基隆是赫赫有名的，因为他把他们的，他本来是别的学校的学生，嗯，然后把他们的导师打到脑震荡，
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那个，其实那个导师是一个好老师哦，他只是因为这个孩子很皮嘛，然后呢他进班之后都经常趴在那边睡觉，嗯，然后老师就受不了，常常会警告他早上早自习要去打扫嘛，
对，
然后他就趴在桌上睡觉，那好像那个老师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受不了了，然后就抓起他说走，我带你去学务处啊，那个过程孩子会挣扎嘛，嗯，你知道那个小男生就是很成熟的，留着两撇小胡子，你知道长得大帅哥，哎，很聪明的孩子，就这个老师就这样抓着他，你想哪一个孩子受得了？嗯，所以那个孩子就反抗，就把他们老师的手拨开，就那个老师就重心不稳，就整个人往后仰，就他跌坐在地上，嗯，结果那个孩子跟我讲，老师你知道吗？我很怕那个老师哈，真的是又会去讲我的坏话，所以他说干脆我一不做二不休，他就踹了他3脚。就那老师的头就去撞后面的那个石泥的那个水泥的围墙，
是，
结果就撞到这脑震荡，嗯，然后当下就昏迷过去，就被送到医院。然后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警察就来做笔录，嗯，我为什么说这个老师还是好老师？你知道他跟警察讲什么话吗？
自己摔倒的？
没有，他跟警察说这个孩子啊没有犯罪，他只不过是犯了一个错，嗯，不过这个老师后来就是要求这个孩子一定要转学，因为他听说这个老师后来休息了一年，没有继续教书，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给他很大的挫折。嗯，那我都不断的跟这个孩子讲，你呀，还好是这个老师没有告你，不然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在监狱了。你要好好去感恩这个老师啊，
没错，
他是你的贵人啊。嗯，哦，然后他就透过议员的关系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呢，校长就比较特别啦，特别愿意。我觉得我们那个校长，哦，真的，我要讲他的名字，嗯，真的是许清和校长。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校长。以前我遇到的校长哦，都是把这些孩子直接就不要让他们进来了，甚至把他赶出去，嗯，这个校长竟然接纳他，哎，
是，
还跟我说周老师这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这是一种信任。
对，后来这个孩子哦，你知道吗，他到5星级的饭店当大厨师，哎，然后这个校长还跟我亲自去大饭店看他，嗯，其实那段新闻有被报道出来，
是，
因为他就是我在明传很成功的案例，嗯，这个孩子哦，你知道吗，现在在当厨师哦，他常常回来看我说，老师你知道吗，只有你会这么做啦，因为他不想念书了嘛，你知道我让他干嘛吗？他在教室上课都会打呼，嗯哼，我说走，我去问你爸爸，反正你不升学了嘛，来，你齁 宁愿与其让你在那边睡觉打呼，我说、哦、我去问学校可不可以找事给你做。我们校长许清和校长愿意啊，他爸爸愿意啊，问邓依娜呢，爸爸要愿意嘛。他跟着那个工友每天在刷油漆，他做得好开心哦。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孩子虽然不喜欢念书，他能做事。那你就让他做事嘛。
是，
所以没想到他后来当厨师就当得非常好啊。你知道吗，大饭店的厨师哎，
是
月入现在一个月5-6万哎。
嗯哼，不学读书这条路，可能其他也是一条路，未必要走这条。
是啊，所以你看，因为这些孩子成功的案例，哇，让我更加有信心了。
是，
所以后来做到少年感化院去了。
了解，哇，所以这段老师跟我们分享自己从实习到后来在明传国中的这些经历，那也真的，我觉得老师真的是那些孩子的贵人，一个次次帮助他们改变。
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
无心插。
我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美术老师，对不对？
是，
还学艺术的。
嗯，
我觉得就因为我家庭的那个经验，让我可以同理他们。
嗯，
然后我的个性特质是属于那种阿莎里的老师，
是
比较男人婆啦。然后我又比较，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很率真啦。
嗯，
我不会去掩饰我的各种情绪，
是，
我甚至可以在孩子面前哭哦。
嗯，
所以孩子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接近的大人，
是、嗯、
很真的大人，
是，
他们喜欢我，
嗯、
那我也喜欢他们。
了解，
对
，OK， 好，那我们现在是要休息一下，我们下段请老师继续分享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我们下段回来见，拜拜。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桓。哎，欢迎来到我们大学之道的教育专题，我们会访问不一样的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整个教育的状况。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在照顾我们那个高关怀班学生25年的卓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心路历程跟经历。那在上段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在当初实习的学校，以及在他后来在明传国中的一些辅导的经历，也看到一些学生的改变跟成长。那其实在这边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老师，当然我们可以都听到的都是刚刚分享都是成功的经历嘛。那老师应该，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就是可能没有改变的，可能改变没这么大的学生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调适自己的心态，继续去前进？不然那种有时候挫折会真的会打败蛮多人的。所以想问老师，怎么样在这边可以坚持25年？
是是是，其实我刚刚分享那两个孩子哦，虽然在我的手上就有成功，
嗯，
对不对？那是很激励自己没有错，可是其实我也遇到很多的孩子，在我国中那3年，讲真的变化不大，
嗯，
但是事后我都会继续辅导，哎，因为他们会喜欢我，会继续找我，所以我曾经有好几个个案呢，都花了快10年，
10年，
嗯，因为他们陆续到了高中，甚至以后念了大学还会联络我，
是
啊，那我觉得我们就有机会，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那当孩子，我觉得当我们是一个特质好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他们还是会持续联络你，不会只是在你教到他那3年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看到很多老师是太急了，
急
着在你手上的那3年，想要看到他改变跟成功。
嗯。
可是其实后来我自己，我觉得我发现哦，这些孩子是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的，
嗯，
对不对？他们一个人的价值观，还有如果说他已经错误了这么多年，累积这么多年的错误，他也同样花对等的时间要去慢慢改变，
嗯，
不可能一朝一夕嘛。
是，
我觉得老师通常会太急了，
太急。
对，你一急，其实就会很容易破坏彼此的关系。那我觉得重点是你要先建立关系。我觉得我通常会跟孩子建立很多关系。
嗯，
我一定会做家庭访问。我觉得现在很多老师没有做家庭访问，我认为
从没被家庭访问过。
啊，但是家庭访问我觉得很多老师担心就是个人危险嘛，
嗯，
所以通常我都会带着实习老师跟我一起去，要不然我以前都会带我老公去，
嗯，
因为我老公也是学校的学务主任，
嗯，
好，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还蛮吃香的，因为我老公是男生嘛，
是，
然后他又是教务学务主任，他就比较，我跟他一起去我就比较放心啊，
嗯，
哦，这样
在跟学生建立更多的连结，
对，
然后不急于一时，
不急于一时，我觉得真的你没有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建立的不够，他不会听你的。
是，
当你要讲话有分量，必定是你在这个孩子的心目中有一定的分量。
信任的是人，不是那句话。
对，我觉得老师通常会有一个问题，老师通常都是好学生，太会念书了，
啊，
然后就很容易指导性很高，啊，很会说教。
听完这句话，我觉得回家反省。
嗯，你知道我常常听到很多老师哦，那个大道理一出口，你知道吗？1小时、1小时不会停，哎，
嗯，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孩子的嘴脸，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是
啊，老师嘴巴还是停不了，
嗯，
那你说有用吗？
啊，
哎呀，
只是累嘴巴而已。
真的，我觉得我曾经也差一点要犯这样的错，
嗯，
还有我们有自觉性，我们会发现就是没用嘛，
是，
你在那边念，在那边骂，其实，哎呀，学生只会他心里面，我跟你讲，他已经把你拒绝掉了，
嗯，
他看到你都在闪，都在躲，那你怎么帮他？
对，
帮不了，
连靠近都不想靠近，
对，
不可能。
很多老师就变成这种老师啊，那就很，我觉得很可惜。
嗯，
其实很多老师都是很有心，有时候是方法不对，
方法
没有抓到那个重点。
嗯，
要先跟孩子建立好关系，我认为要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所以我刚开始跟孩子，我都会怎样的吗？我孩子喜欢唱歌，像少福院的孩子哦，
嗯，
他们喜欢听歌，对不对？你知道吗？我都会调查他要听哪一首歌，我给他们点歌，
大悲咒，
然后下礼拜我就会带着他们要听的歌去跟他们一起唱 KTV 耶。
哇，
我是这样子做感化教育的，
嗯，
然后那些孩子就会觉得，嗯，周老师懂我，
这很重要，
很重要，建立关系。
我懂你之后，才有可能下一步再说。
对，因为我觉得当一个老师，你不是讲大道理，
对，
我真的认为你要用你的身教来影响孩子，用生命去感染生命，
生命去感染生命，
是，然后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是正向的大人，
嗯，
而且你要怀抱着一个梦想，
嗯哼，
如果连我们当老师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身教，你也并没有一个人生的梦想，我认为你要影响孩子，我觉得我们要影响孩子什么呢？
嗯，
是吗？因为很多孩子根本就他为什么不想跟大人在一起？因为你们大人说的跟做的都是
不一致的，对，
内外不一致的，
对。
好，然后可能是喊口号，可能是讲那些大道理。
嗯，
孩子并不想跟你学习啊。
对，他们孩子其实很清楚。
对对，好、
嗯。
然后还有像我自己，我都会觉得那个老师要有梦想哎、欸。
嗯嗯。
我觉得我很幸运，哦，我是一个不喜欢念书，书也念得不太好的孩子，我反而很容易懂这些小孩。
嗯嗯嗯。
像我有个好朋友，他很会念书，
是
北一女的。
嗯，
好、哦，他师大英文系高材生，
嗯哼，
你知道吗？他后来教书最大的痛苦就是，他说：“周老师，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教他们还是不懂，很痛苦。”
对了，
他也是经过一段折磨，他现在就变成一个比较懂孩子的老师。
是，
嘿，这个过程讲真的，要老师愿意有自觉啦，
自觉，
嘿，他愿意去靠近孩子嘛，
嗯哼，
希望自己的教学是有效能的嘛，
嗯，
啊，不然，哼。教到后来你自己很痛苦之外，也让孩子也很痛苦，
全世界都很痛苦，
真的真的
是。所以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要 身教言行一致，然后老师要有自己的正向能量，这样
对对对，很重要。你会去用你的梦想，你会感染一群孩子。
嗯嗯，
我记得我以前在讲我的梦想就是办中途之家，你知道很多老师哈，我在学校曾经有我听过老师的评语，
嗯，
哦，那个左老师好梦幻哦，然后有一个很支持我的老师啊，因为我做二十几年嘛，他们算很新的老师，他就说他帮我去跟那个老师讲哦，
嗯，
他说你知道左老师多有行动力吗？他才不是一个梦想家而已，
嗯，
他是有行动力的。
对，
我真的是，我觉得人那个梦想呢，如果只是想一想，那当然不可能成真嘛，
嗯。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在做弱势族群的学生，
是。
那我其实明年8月1号我想退休了，
嗯，
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办中途之家。
哇，是。
嗯，那为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在少年感化院做了8年，我真的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很拼命的抓，
嗯，
然后呢，可是把他们关进去之后，后来呢，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配套，
嗯。
那里面呢、哦，少辅院里面的老师他们都很辛苦哦。
是。
他们一个老师要雇几个小孩子给你猜？
30到50个吗？
哦，70个。
70个加起来了。
我带了8年，知道吗？那我有一个很惊人的事实要告诉各位。
嗯。
我们一般正常的学校一个班30个孩子，对不对？
对。
在减班。
嗯。
这边的孩子在增班。
啊。
少辅院一个班多到70个，所以少辅院后来从7个班变8个班。他们把70个降到50个，
嗯，
还是很多，
是，
里面都是大哥哎、欸，所以里面的老师真的是，我跟你讲，好可怜呐、啊！我看到那群老师都快生病了，
嗯，
50个大哥你怎么教怎么管啊？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少年感化教育是这么悲惨？
是，
那个根本没有办法给孩子真正的教化教育、欸，
嗯哼，
所以里面的老师跟我说，周老师，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志工团体能够多来一点，多好啊！
他们真的很撑得很辛苦，
很辛苦。所以我这8年来啊，其实我为什么要办中途之家？因为我们只做了一半，你看我们只在院内做。
对。
那等他们出来，你看哦，这些孩子都私生子、弃婴，都是父母亲在被关的，卖毒的家庭、吸毒的，然后呢，可能诈骗集团的。
嗯。
他们就是因为环境不好啊。
对。
然后又不会念书啊，嗯、没有一技之长啊。当然很容易走到这种环境，
嗯，
那你他们要怎么改变？讲真的很难啦，
是，
除非有外力介入，他遇到贵人，像郝老师， 愿意相信他的大人，改变他的思维模式，他才有可能跳脱这样的恶性循环。
是，
不然讲真的，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嗯，
所以少辅院、少年感化院里面哈，他们的回笼率80%，
80%到90%，
对，所以很多其实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宗教团体。
嗯，
像我这样是没有宗教色彩的团体很少。
是。
我记得我在做的时候，有孩子跟我说：“老师，我们把上一班的那个师傅，我把他气跑了。两个师傅来就是教他们念大悲咒，
啊、
然后全部的学员都在睡觉。
啊，合理。
嗯，要、啊、不然就是某一个宗教团体来啊，全部都在讲宗教，然后他们就故意把他们气走。
嗯。
哦、嗯，所以我很清楚，虽然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绝对不把这个强迫塞给孩子。
没错。
是。
嗯哼，所以老师就之后明年退休之后要去。做中途之家这样子，
是，其实已经开始启动了啦。
是，
哦，那
跟我们多聊聊，想做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理想中会是怎么样的样子？
是是是，因为我觉得这群孩子需要的就是一个家庭。
家庭。
那当然，我们永远无法取代他的爸爸妈妈。可是我觉得他们出院之后，他们很多都是为什么会去黑道大哥那一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嗯。
很多孩子，你看没有家可以回啊，爸爸妈妈在监狱啊，甚至可能要寄人篱下啊。或者是他们很多都是被到一个安置机构，
嗯，
那你想一个青少年怎么会愿意待在安置机构？跟你讲几点起床，几点一定要去睡觉，受不了的，所以他们一定后来一定都是跑出去之后，他们就要面临生存的问题啊，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怎么办？
连个家都没有。
对啊，当然是去帮派大哥那边啊，帮派大哥养他们啊，固定给他们钱啊，还常常还有很多娱乐节目娱乐啊，
嗯，
所以喜欢当然喜欢去咯。
是，
所以我觉得中途之家我的规划是，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个不止一个家，我觉得那个家是让他们有觉得就像一个一般的家庭一样，是他们很喜欢回家，有温暖的，有温度的，
嗯，
而且我觉得可以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一技之长。所以我未来想要让这个中途之家是他们可以有技职的训练，
是，
然后甚至我觉得可以类似像一个文创区，
嗯，
因为我本身是美术老师，
是，
我在少年感化院教他们缠绕画，我都想要帮助他们去认证，那未来他们可以靠着这个一技之长，他们也可以去赚钱啊，养活自己啊，甚至这个园区呢，其实我最近有跟一个自闭症的协会连结上，他们在桃园哦龙潭区，他们买下一块4000多坪的地，
哇，是。
然后他们规划叫肯纳庄园，他们就是要把有机农场跟舒适餐厅，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学佛吃素的人，跟我很像，所以我们就打算，他们竟然接纳我，他们知道我在做少年感化院的孩子，
是。
然后他们只跟我问他们，哎，你们自闭症的孩子，为什么你愿意接纳我的这群中辍的，就是犯法的飞行少年呢、啊？你知道吗？那个负责人陈金燕老师哦，竟然跟我说：“朱老师，我们的孩子跟你们的孩子不就都是被社会拒绝、被排挤的孩子吗？都是不被接纳的。
嗯”
所以他说：“你们这群孩子还可以来帮我们的孩子啊？”你知道，他说这个其实我跟那个自闭症家庭的连结是因为有一个马克大哥，
嗯，
你知道吗？他也很红哦，他曾经接触过一个秀旺基金会。希望基金会的苏董把三个孩子安置在他 的那个熟食餐厅，然后呢就偶然被一个记者报道了一个叫暴走厨房的新闻，
嗯，
然后后来马克呢其实他也很痛苦，就是说就是因为被媒体报道，可能这三个孩子就被强烈关注，
是，
所以后来我觉得他们产生了一些变化，会有压力，
嗯，
因为他们其实都还没有稳定，所以一旦有这种媒体的关注的压力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他们会有点扭曲，所以后来马克很难过，说后来这三个孩子其实算失败，他们还是回去他们不应该回去的，像比如说酒家啦，或者是一些不正当场所去工作，因为这样获取的利益比较快，
嗯，
后来我就是因为认识这个马克，他介绍我去连结这一群自闭症家庭协会的父母亲们，然后我们最近其实在谈这个合作案，哦，我都觉得很感恩呢，我竟然可以跟这一群这么样，他们努力了20多年，好，想要去让他们这一群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安置的地方，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甚至这一群自闭症的家长，他们都说他们希望能够比孩子多活一天，因为如果他们走了，这群孩子根本没有谋生技能怎么办？所以他们说未来的这个肯纳庄园，他们觉得未来他们希望变成一个示范区。就是让这一群，你 你看哦，像我的少辅院的孩子也是根本就没有一技之长的，可是可以让他们住之外还有工作，
嗯，
然后甚至旁边还有住家，让他们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庄园，
是
好，他可以过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力，
嗯，
哦，然后呢，你看到，哦，他们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是
未来还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你知道吗？这个计划案对我来讲简直像天方夜谭，因为他们跟我说，他们要给我一栋建筑，里面120平三层楼，
嗯，
然后我可以享有他们，我可以带着这些中辍生享有他们这一群4000多平地的使用权，
是
这样子，
嗯，所以老师是说给他们。先给他们家庭的温暖，再给他们一个谋生的机会，甚至去再帮助别人，让一层一层的往上去做，
是，
真是老师很大的一个发心。
是啊，所以目前呢，啊，他们其实他们真的是一辈子在做，所以他们很愿意把他们这20多年的经验分享给我。
是，
我真的觉得是老天真的很何德何能啊，这么样安排到这么好的姻缘，可以跟他们合作，
也是老师真来的吧？
是是是是是。
嗯，那今天真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从自己的经历到去陪伴这些孩子，到现在到即将决定要退休，可是可以说退而不休嘛。
是是是。
等要去帮，继续帮助这些孩子，用自己另外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我觉得真的，叶老师今天这个故事当做我整个教育，我这个整个教育专题的第一集，我真的非常适合。那，啊，真的很谢谢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
谢谢少涵，
谢谢老师，
谢谢
那我们大家也别忘记每天晚上8点到9点锁定我们176大学之道，我们去认识不是大学生，都最近是认识更多厉害的一些为学生着想的老师，我们下周见，拜拜，
差不多。